今日讲到的题目是回应世界的转变。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很快就联想到啊，其实啊，就是我们教会是即系异象使命当中其中一个嘅使命，就是回应世界嘅转变。当我哋听到呢个词，谂到呢个词嘅时候，我唔知道大家谂到啲咩嘅情况，谂到啲咩嘅现实。首先想同大家讲个少少嘅故事。当大家睇到呢个盒嘅时候，唔知道大家会联想到啲乜嘢？一个透明嘅胶盒上面，好似有啲嘅数字嘅显示。唔知大家有冇见过或者接触过？再俾你睇下隔篱嗰啲图画咧，就见到佢其实都有啲用途喎，放唔同嘅嘢喺里边。嗱，佢个名咧就叫做时间锁储存盒啊，可能喺华人嘅世界暂时都唔系好多人用啊。不过咧喺美国就好多人用啦。嗱，讲一个故事，就等大家更加了解呢个盒系点用嘅。一个晚上，跟住咧一个家庭就好温馨咁开始佢哋嘅晚饭。那個家庭裏面呢，除了父母之外呢，還有三個的小朋友，咁大概是中學生左右的年紀。咁開飯的時候大家都坐埋一起，本身是一個好溫馨的一個場景，係咪？點知我哋見到呢，那幾個小朋友呢開飯啦，但攞住啲咩呢？就攞住部手機，係咁喺度篤，係咁喺度篤。個媽咪見到個手機咁嘅情況之下呢，佢呢諗咗個方法，其實一個方法早就諗好㗎啦。就咧攞咗呢个盒出嚟，跟住同我哋讲唔该，收晒啲手机，跟住咧放咗个盒度。原来呢个手机有个功能嘅，当啲嘢放咗入去之后咧，喺上面加咗个锁，有个时间嘅限制嘅时间咧，我哋亦系譬如一个钟、两个钟、三个钟或者半日咁，跟住咧嗰个箱咧先至可以打开。如果唔系嗰个时间冇过咧，你点都打唔开个箱嘅。咁啊，当然。啲小朋友仲好听妈咪话啦，系咪？咁唉，交晒俾妈咪。妈咪话啦，食饭呢个钟咧就唔好掂手机啦。跟住咧就开始食饭啦，希望倾下偈咁。但系点知食饭嘅过程当中咧，鸦雀无声啊！大家就喺度食嘢，唔讲嘢。突然间叮叮两声，知唔知发生咩事啊？原来隔篱嗰个盒里边啲手机咧跳啲信息出嚟，跟住嗰啲仔女就望过去，咩事？是咪啲朋友 send 咗 message 我未复，还是系有啲新嘅信息我要一定要跟进，好紧张。跟住咧，其中一个细女咧就行咗过去咧，就尝试想打开呢个盒，跟住妈咪再次同佢解释啊，系打唔开嘅呢个盒。食好地食饭一个钟之后，我哋再睇自己嘅手机好冇？但系呢个女冇听妈咪嘅说话，佢走咗上房，跟住其他人就继续喺度食饭啦。食完饭之后，未食完饭啦。突然间食下食下食下，听到隔篱嘣一声，知唔知发生咩事啊？原来头先嗰个女咧行过去，行上房咧攞咗自己个锤啊，落咗嚟揼烂咗呢个盒。佢嘅目的系咩咧？就系为咗攞自己部手机，因为佢等唔切咧一个钟咁长，佢好快咁去攞翻个手机，睇下点样咩信息嚟咗，佢点复佢啲 friend。我唔知。这个嘅少少嘅场景，俾你谂到啲嘅乜嘢？世界喺度转变啊！我哋好多时候，而家见到嘅图画，可能我哋五年、十年之前系冇见过。世界喺度不断嘅转变，教会嘅生态都喺度唔同嘅改变啊！举简单嘅例子，我哋谂下我哋认识神话语嘅一个方式啦。可能千几两千年前，我哋读神嘅话语，我哋理解神嘅话语系点噶？嗰阵时印刷术仲未有，系咪？跟住了解神嘅话语，通常都系点啊？牧者啊，可能嗰阵时神父啦，咁啊喺个敬拜嘅地方讲到嘅地方，跟住佢讲嘅时候咧，大家就用耳仔去听，通常用口传嘅。嗱，1450年嘅时候咧，我哋知道古腾堡嘅时候有咗个印刷术，咁慢慢咧，大家就可以自己读圣经咯，哇，有自己本圣经慢慢读咯，系咪？但系到今日咧，到今日嘅情况系点啊？我哋好多嘅弟兄姊妹都可能习惯咗。攞起我部手机，跟住上面已经有圣经喺度，系咪啊？有唔同嘅功能添，好方便。咁仲有咧咩？其实唔止成人噶，其实小朋友都有啲嘅小朋友嘅圣经嘅程式嘅。世界喺度变紧啊！但系我哋有冇好好地咁去留意睇得到咧？ 我哋有冇喺一啲嘅方式同埋方法嘅里边作出一个调整？我哋清楚教会嘅本质系唔会变嘅，但系有时我哋喺啲方式方法嘅里边，我哋会唔会做一个调整咧？我哋都期望太古城堂成为一个生生不息嘅教会，但系喺回应世界转变嘅里边，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事情咧？今日嘅经文有几方面嘅好重要嘅提醒。第一段第一节嘅经文里边讲到有一个好让我即系特别觉得好紧要嘅两个字就系、是、自由啊。另一个词咧就系、是、做奴仆啊。呢两个系一个好矛盾嘅一个词。我哋首先睇到保罗话自己系有自由嘅，佢嘅自由系边方面嘅自由咧？嗱，除咗喺救赎嘅当中佢得自由之外，佢其实系有几方面嘅一个嘅个人嘅自由嘅。保罗系一个使徒。啊！前面经文讲佢本身有权柄或者权利咧，可以靠福音养生啊，靠住教会嘅奉献供给佢嘅生活嘅所需。但系咧，佢放弃咗呢个权利，佢拒绝咗靠福音养生，自食其力咁去维持佢嘅生计。但系换嚟咗乜嘢咧？换嚟咗一种嘅自由，佢变成咗一个好自由嘅一个嘅宣教士或者牧者啊！佢唔限于喺某一个地方啊。去嘅地方教会里面去服侍，佢可以即系按住圣灵嘅带领，自己嘅感动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去牧养啊，觉得喺嗰度应该牧养几长嘅时间啊，佢就喺嗰度停留几耐，跟住就转去一个新嘅地方去宣教。另外我哋清楚，保罗佢冇家庭嘅负担，佢唔需要照顾妻儿，所以咧佢更多嘅空间啊，更多嘅时间可以去宣教啦，去牧养。第三方面，我哋唔好忘记。其实都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的。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罗马公民那时来讲是一个自由人。那时呢啲法律呢就其实不是很清晰。如果你不是罗马公民呢可以随便啲官兵捉咗你就可以施刑了。不需要经过审判的。但是罗马公民的身份就不同了。如果你说自己是罗马公民又证实得到的话呢你一定要经过审判呢他们才可以捉你甚至去监禁你。甚至我哋知道啦，如果当呢个公民只觉得啊，佢觉得呢个判决系唔公道嘅话咧，佢可以上诉到去罗马嘅。最尾我哋清楚知道，保罗就因为呢个嘅身份咧，就去到罗马嘅地方，佢喺君王领袖嘅面前啦，为主去做见证。保罗喺度讲到自由，同样俾我联想到喺哥林多书信嘅里边咧，都讲到好多自由嘅问题哥林多教会嘅会众咧，喺好多啲方面咧，都系同嘅问题咧，都出喺自由嘅里边。譬如佢哋讲到一个问题就话啊，有啲人系嗰阵时都有奴隶制度嘅，咁佢嘅身份是否因为信咗耶稣，佢身份有改变咧？个身份嘅自由嘅问题啊，当然在后边嗰啲咩食祭物嘅问题啊嘅自由啊，吃喝嘅自由啊，我哋爱言嘅时候，圣餐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处理嗰份有冇自由咧？仲有冇讲方言？我哋有冇自由嘅咧？嗱，保罗咧啊喺书信讲讲到，其实会有咧，其实滥用咗某啲嘅自由嘅，所以咧教会咧就蒙受咗呢个负面嘅伤害。保罗喺呢个经喺呢节嘅经文里边讲咗一个好吊诡嘅宣告，佢话佢系自由嘅，但佢竟然选择呢种嘅自由咧嚟做一个嘅奴仆啊，作众人嘅奴仆，听上去系不可思议嘅。甚至我哋如果对比呢个哥林多教会会众用滥用自由呢种情况咧，更加系一个天与地嘅一个对比。常理嚟讲咧，冇一个人咧得到自由之后咧，甘心乐意咁自己愿意去做一个奴仆，系咪？所以当我读呢节经文嘅时候，俾我好大好大一个嘅提醒。我希望都系大家一齐去思想呢个问题，就系话亦系我哋今日讲到其中一个鼓励大家去思想嘅问题就系。如果我哋拥有我哋渴望嘅自由，我哋到底会点样运用呢啲嘅自由呢？而家嘅世代，我哋都好关心唔同方面嘅自由，系咪？包括有言论自由啦、宗教自由啦、财务自由啦，甚至人好夸张咁谂过啊，有啲全球免签证嘅自由，我去边度都唔紧要噶，唔需要签证啦，即系冇限制嘅，系咪？都几好，系咪？但我哋有冇问过有呢啲自由嘅时候，我哋会点用嘅咧？嗱，我真系有问过自己嘅。如果咁特别，如果我有财务自由嘅话，阿 Wilson 仲会唔会喺太古城堂做牧者啊？我就有财务自由咯。嗱，如果我拥有呢个全球冇限制嘅呢个嘅签证自由，我去边都得嘅。 我仲会留在香港这个城市呢？嗱，而家其实好实在咁讲呢个现实嚟嘅，唔少人都考虑紧移民啊，甚至咧，当我哋留意一啲信息嘅时候咧，仲有啲嘅好有心有力嘅人啦，有啲商人啦，就提议话要建立一啲嘅国际特许城市 （International Charter City） 系乜嘢嚟嘅咧？就计划咧俾成千上万嘅香港人咧集体移民到一个地方新嘅地方，跟住咧建造一个新嘅城市。嗱，俾香港人多一個選擇。我無意評價呢個嘅計劃到底係點樣，不過喺呢件事嘅裏面的確反映咗人係渴望自由嘅呢份嘅追求。為咗我哋心目中所理想嘅一種嘅自由嘅情況咧，我哋可以付上一定嘅代價嘅。嗱，你諗下建立到嘅新嘅城市，即係從零開始揼磚頭咁揼上嚟一個城市，其實一個絕對唔係一件簡單嘅事。但是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基督徒如果拥有自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保罗说他是自由的，但是他却是用他的自由选择做一个众人的奴仆，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多得人。在圣经里面不断，这段圣经里面不断说他多得人多得人，为了是更多的灵魂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这个急速转变的世代里面，你和我都可能某种程度去追求一些自由。这些自由本身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再进一步问，当我们拥有这些自由的时候，我们会怎样运用这些自由呢？重点是神的心意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拥有保罗的自由，拥有自由的保罗是去一步一步咁样去讲佢系点样运用佢嘅自由嘅。保罗呢度用咗一个好特别嘅公式，就话向边个我就做边个，为咗系要得着边个。嗱，呢度咧有几个唔同嘅类型。第一个类型咧就系讲犹太人。嗱，犹太人我哋非常清楚，的确就系指到喺宗教文化习俗上边咧，嗰啲嘅有独特性嘅嗰个嘅民族，犹太民族。嗱，呢啲嘅百姓咧，佢好特别一样嘢咧，佢拥有摩西嘅律法啊。他不单止去严格去遵守割礼，在食物啊节期上面都好有好多严格的规定。保罗当然非常清楚，靠自己去严守律法是没办法去蒙神的悦纳的。这些律法和这个礼仪呢，可以说对个人的救赎呢是没有效果的。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可以得着这份的救赎和讨神的喜悦。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保罗不会说模糊的。他甚至呢，他坚决反对任何的外邦人呢要透过这个的割礼和行律法呢首先成为犹太人再成为基督徒这种的主张。他在不同的书信里面呢都作出一个很深入的个论证。但是即便是这样，他向犹太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呢，都不会全面去否定旧约的这些礼仪和律法的。保罗去到一些新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首先去哪里？他首先去犹太的会堂，他从旧约的圣经的内容去为一个基础去引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止这样，他甚至呢去为拥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提摩太呢去施行割礼。甚至有一次呢就同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同人呢一起去行一些的洁净礼。保罗非常清楚，亦喺度教导，其实呢啲礼仪咧同个救赎系无关嘅。不过佢都系非常尊重呢啲嘅礼仪嘅，佢就非常认同犹太人本身系可以继续呢种嘅文化嘅习俗。第二方面，我哋睇到系律法以下嘅人。嗱，有人认为咧，保罗喺度重复讲紧犹太人，律法以下嘅人咧就系指到犹太人。但是我偏向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类人呢是一些归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保罗在这个宣教的旅程里面呢，在会堂里面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呢，都接触不少类型这些的归信了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如果我们看回圣经使徒行传那里都有这些的描述。这些人去信奉犹太教，自然就去遵守教宗的各种的规条。所以就被称为律法以下的人。 第三类的人呢就比较清晰了，没有律法的人呢就知道外邦人，他们不懂犹太的律法，更加不会遵守犹太的律法，甚至他们自己本身大部分都拥有一些自己的宗教的文化习俗，很多人甚至在那时希腊文化里面呢都是一个多神论者来的，信奉不同的神灵甚至敬拜君王都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向着这些外邦人呢，保罗都是怎样做一个没律法的人呢？保罗呢是从他们敬畏神灵惧怕神灵这种的认知入手的，引导他们去认识基督和福音。举个例子，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呢见到一个未识之神的坛，于是呢就藉着那个坛入手呢开始引入福音。第四类人就是软弱的人，是知道哪些人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讲一些身体软弱的人呢，或者情感方面比较是容易受伤的人呢，甚或是一些容易即是犯罪跌倒的人呢。但当我再次看前面的圣经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呢，我发觉保罗呢其实在针对性地描述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些信心软弱的一些群体。譬如讲第八章的时候，当食祭物的时候当食物祭物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就说有信心软弱的人呢看见基督徒呢是食一些拜过偶像的祭物，就会质疑基督徒信仰那份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简单将食祭物和敬拜偶像呢画了一个等号来理解。保罗非常清楚地教导这些信徒，食这些祭物呢食不食呢跟基督教信仰是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食了这些祭物呢都不等于就在敬拜偶像。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为了不要让这些信心软弱的人跌倒，保罗教导说情愿要放弃这些自由，免得这些信心软弱的朋友呢在认识基督和福音的路上呢跌倒。第九章上半部分的时候呢同样讲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就保罗说为了避免一些人误解他是为了供养的缘故去传讲福音呢，他为了避免这些人跌倒呢信心软弱跌倒呢，他情愿放弃去靠福音养生的这个权利。所以我见到保罗是说向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是为了要得到这些人，赢得这些人，赢得这些灵魂。保罗呢将那时那个环境里面他所见到的这些不同的群体呢分成了四个的类型，他不单止很清楚地看到，而且他很细心地留意这几种群体的这个独特性和之间的差异性。对于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讲，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地方呢？这个进入了我们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的自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世代的独特性的问题。世界一路急速的转变，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世代有什么独特性呢？如果讲到独特性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即时想到会不会是一些社会公义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呢，环保的问题呢？我欢迎大家呢，我知道大家现在在看着这个的 YouTube， 你可以留言，我欢迎大家在 YouTube 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你看看你觉得是有什么独特性，当你写下来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时候，你可以彼此激发这些思考。我都分享到我一个的观察，最近我其实真的 都看到一些讯息，都是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现今的世代遇到一个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呢正正是很有可能呢带给我们，或者已经带给我们很大危机。这个独特性就是一个网络科技的急速的发展，特别是讲到社交媒体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个纪录片，里面有不少的信息给我很感到很震惊的。一个的很出名的科技公司的前任的设计伦理师呢讲给了我们听一个科技界其实已经公开了的秘密。这些科技公司为了高额的一个商业盈利，用人工智能和网络演算法影响和控制上亿的用户。 在社交媒体里面，用户是透过提交自己的个人信息去换取一些使用权的。嗱，使用者本身的信息和使用习惯呢，就会变成了一个商品。虽然你没有给钱，但这些信息变成一个商品，被卖给了一些潜在的商户的客，商业的客户。而这些信息正正是透过人工智能的演算，很准确地去做出一个预测，不单止被使用者很容易地上瘾，因为吸引你不断地使用。人脑呢，永远都比不上这个人工智能的，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的竞赛来的。跟着呢，当我们上瘾的时候，我们的不单止是每天都要用，而且我们的心理呢，是会无形地被控制，去作出下一个决定。有人讲话，这个社交媒体正正是带来一个全新形态的影响力。社交媒体带来，不单止带来一个使用者那个的消费啊、娱乐啊、你生活模式的改变，而且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社会学家是研究了一些数据，给我们很清晰地去看到一些图画，给我们很多个反思的地方。在美国的地方，美国这个国家2011年到13年的时候呢，有个自杀率的调查。在当中的少女的自杀率呢，在2011年到13年是大幅的提升。我们看到有两个群组，一个是10岁到14岁，第二个是15到19岁。他们分别都去上升了 150% 到 70%。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他们研究着看緊一個好重要嘅年份，就係2009年。2009年開始打後幾年咧，啲數據就急劇嘅上升。2009年係一個咩嘅時間呢？就係一個社交媒體喺手機上面廣泛嘅使用。有人話其實從嗰個時間開始，嗰班嘅小朋友從中學開始擁有自己嘅手機。當呢啲嘅呢個嘅社交媒體可以喺手機上廣泛應用嘅時候，佢哋就成為咗第一代呢啲习惯性咁去使用社交媒体嘅呢个世代。呢啲嘅研究嘅结论，唔单止系社会学嘅学者，同样得到咗好多呢啲嘅社交媒体嘅呢啲设计工程师嘅确认。当然呢啲工程师系出于佢嘅伦理道德嘅缘故，佢之前喺嗰啲公司，但系而家已经离开咗公司，唔喺啲公司嘅工作。佢哋同样去聚集埋一齐，佢哋表达翻佢哋嘅一啲嘅睇法。佢哋话其实，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了現在很多人的一種很特別的詞，就是說安撫情緒的一種的電子的藥物。安撫情緒的電子藥物，當人感到孤單、害怕或者無聊的時候，很多人就不知不覺地打開部手機，用手機的這些社交媒體的訊息去安慰自己。其實這些是不知不覺的，其實我們不覺的，但專家告訴我們，正正是這樣導致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自我的控的情绪，自我控制情绪的能力呢，不断地降低。所以导致后面呢，就有一些自杀率等等的提升。当然有不同的数据和论证去讲明一个的推论。大家有兴趣的，其实可以看一部的纪录片叫做《愿者上网》，是非常清晰地去表达到当中的一些讯息。其实里面还有一个点我都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它里面讲到一样东西，就是很特别的，就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呢，其实呢在不断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是被营造了一个是属于自己的现实和真相。这个什么意思呢？有点复杂，听我说。为什么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现实和真相呢？当我们习惯性地用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呢，人工智能呢就透过这个演算法呢，不断地将使用者期望看到的信息呢传递给那个使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给使用者一种错觉，觉得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认同你。因为传递给使用者的信息和这些的甚至是新闻呢，都是根据这个使用者的偏好、立场极其相似的背景去发出的。使用者因此呢就慢慢被操控了。当然这个就造就了假新闻的这个成功。数据显示假新闻其实的传播速度呢是那些真实新闻的6倍。 我讲咗咁多，其实我想带出咩信息呢？其实同呢啲嘅学者或者呢啲嘅前工程师所讲嘅一样，呢、这个带嚟嘅危机嘅其中一部分嘅危机，就系社会嘅两极化，人与人之间嘅撕裂嘅关系。嗱，好重新咁讲，其实科技啊呢啲网络科技本身系中性嘅，其实佢唔系导致社会撕裂嘅根本嘅原因，佢唔系一个根本原因，不过佢却系一个嘅催化剂，急速咁激化咗人与人之间嘅唔信任。两极化带嚟咗关系嘅撕裂，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呢、这个世代人与人之间嘅撕裂系一个好严重嘅危机。大家互不相信，破碎嘅关系唔单止系喺唔同嘅层面，甚至进入咗最核心嘅位置，就系家庭，甚至系教会。呢、这个世代其中一个独特性就系、是、我哋正正处于一个社交媒体深度影响嘅情况之下，而呢种嘅急剧咁去深化人与人之间嘅不信任、彼此嘅论断，甚至系关系嘅撕裂。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呢种嘅观察。如果是的话，作为教会可以怎样回应呢？我们看看圣经，保罗是怎样的榜样。23节那里讲到说，他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保罗看到人与人之间有独特性和差异性，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心放弃自己的自由，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的灵魂可以得救。而家今日我哋喺呢个世代，同样拥有我哋嘅独特性。我哋睇因住啲独特性，我哋睇到一啲嘅危机。我哋点样可以效法保罗作出一个回应呢？我哋一齐嚟思考第三个问题。头先第一个问题系关于自由嘅问题，第二个系一个世界独特性嘅问题，第三个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去回应呢啲嘅独特性，系为咗福音嘅缘故。如果两极化同埋缺乏信任的确系一个危机嘅话，我哋愿唔愿意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嘅家庭开始，从自己嘅教会开始，求神去改变我哋嘅眼光，甘愿主动去拆咗嗰啲不信任嘅墙，互相建立互信。造成人与人互不信任有好多嘅原因。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指责、埋怨、对抗的层面，人与人之间的高墙只不过会越建越高，缺乏信任的问题其实没办法真正的得到解决。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为了基督和福音的缘故，甘愿放低自己的喜好、习惯、观点，甚至甘愿付一些代价，主动地去释出善意，重建信任。请大家不要误会，保罗向什么人就作什么人，并不是说他没有原则，是条变色龙。保罗没有放弃他的信仰的原则和立场，因此而处处地迎合人，而是他真心地、真切地投入在福音对象的生命里面，去了解他们的挣扎和这个感受，从他们的需要开始入手，带给他们一些适切的信息和帮助，给福音的大能行于他们的生命当中，带出一个改变。其实我们知道，保罗这种方式根本就不是他首创的，而是他效法耶稣基督的结果。我们想想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变成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就是重点。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放低了天家尊荣的地位，来到世上向全人类有个认同，一起去经历。面对这个世代急剧的转变，特别是互不信任、充满撕裂的世代，我们会不会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和保罗，道成肉身，向什么人我们就做什么人？终极的目标是给更多的人可以同得福音的好处。我想了几方面的建议，可以希望可以激发大家去思考。第一方面，我们面对这个的撕裂严重加剧的世代，重建互信其实离不开一个真诚的聆听和有效的沟通。网络和手机抢走了我们和家人、弟兄姊妹 好多彼此真诚沟通嘅时间，我都系深受其害嘅其中一个，或者我家庭都系啊。即系我太太其实唔止一次去投诉我，喺屋企食完晚饭嘅时候，就不知不觉咁攞翻起部手机，继续我嘅网络嘅生活。虽然我个身体仲留喺嗰个屋企，但我嘅灵魂已经离开咗我嘅家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样嘅问题？有位哈佛商学院嘅教授，佢话重建信任有三个好重要嘅元素，包括真实性、逻辑同埋同理心。我今日想讲少少同理心。佢认为嘅同理心系话，当你相信我同你有共鸣嘅时候，你就会更加容易去信任我。呢、这个就系同理心。佢仲提出一个增加同理心嘅建议。他说我们要真的去想一下我们的生活的习惯里面，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还有是跟谁在一起的时候呢，你特别容易失去你的专注，特别容易分心的。这样就能够确定你在那个地方，在那段时间和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最容易失去了你的同理心，将你的同理心就放咗喺柜桶底啦。比如我头先所讲嘅例子，同屋企人食完饭之后，我就攞起手机进入我嘅自我嘅世界。其实呢咗就嗰个阶段嘅时间，我就将我嘅同理心放咗喺我嘅柜桶底。教授建议我哋要制立一个机制，俾我哋喺呢段嘅时间，我哋能够抬起个头望住我哋喺眼前嗰啲人，用只耳朵去真正咁去聆听佢哋，尝试去逆地而处，换位咁去思考，代入佢哋嘅感受，去明白佢哋所讲嘅呢啲嘅事情。咁样我哋就有机会重新去攞翻嗰份嘅同理心。佢仲提醒我哋，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合适嘅时间将你嘅手机收埋。佢认为喺所有被创造出嚟嘅嘢嘅里边，最容易让人去分心嘅就系手机。当手机存在嘅时候，我哋同人一齐嘅时候，我哋就好难去有嗰份嘅同理心，同埋建立嗰份嘅信任。听完呢位教授嘅分享，我决定每一日食完饭之后，我就将我手机放埋一边，至少两三个钟我唔接触佢，希望可以珍惜咁去听下太太同埋女儿嘅声音，享受同佢哋嘅沟通。我已经开始一段嘅时间，慢慢都觉得有所好转，仲感受到自己有多一啲嘅同理心嘅建立。无论喺家庭或者喺教会，睇到成堂嘅弟兄姊妹，我哋可唔可以建立一种乐意聆听、真诚沟通嘅文化呢？我哋珍惜彼此相处嘅时间，我哋唔单止谂下啲方法、谂下啲办法，我哋减低我哋对呢啲电子产品嘅依赖，我哋仲要学习一个尊重彼此嘅差异，对人多一啲嘅善意，彼此乐意去倾听对方嘅呢啲嘅意见，去建立一份嘅同理心，认同对方嘅感受，坦诚嘅沟通。我相信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创造咗一份嘅乐意聆听、真诚沟通嘅呢种嘅文化，特别喺呢个充满撕裂嘅环境嘅里边，俾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绿洲，俾人可以留喺呢份绿洲嘅时候，感受到呢份嘅文化氛围，因此可以得安息、得滋润，能够重新得力。比太古城堂可以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教会。第二方面，我们都可以尝试突破一些传统的思维，学习用一些新的模式和方法。新的世代是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其实很多的知识、经验的权威性慢慢是降低的。特别作为我哋嘅即系领袖啦，包括牧者啦，我哋对好多未来科技社会发展嘅理解同埋认知咧，其实可能都不及时下一啲嘅年轻人。最近我同两个嘅弟兄一齐食饭，晚上嘅时候我哋倾一路食饭一路倾紧一啲职场嘅话题，大家倾下倾下就倾到一啲嘅咩事咧？倾到一啲 blockchain 即系区块链啦、云端技术嘅一啲问题。仲好有意思咁傾到如果將來呢教會會唔會有人用 Bitcoin 嚟奉獻嘅呢，咁弟兄就話Bitcoin 唔好啊， Bitcoin 好易有洗黑錢嘅危險啊等等。其實呢啲嘅經歷呢俾我更加確信咗，其實 有好多时候我哋需要一啲嘅新嘅方式方法去了解呢个世代，同埋咧牧养嘅方式都要去调整嘅更新。最近我喺度学紧一个嘅新嘅牧养嘅方式啊，佢要基督教嘅一个嘅 coaching 啊，基督教教练嘅指导嘅工具。嗱，佢比起一啲传统嘅我哋喺教会里边牧养嘅方式咧，譬如教导啦、辅导啦，佢有佢嘅独特性嘅，佢会咧透过呢个专注聆听啦，同埋不断嘅提问啦，用同理心去引导对方不断去反思同埋整合啦，去带出一个嘅果效嚟嘅。嗱，呢个嘅coach 咧，指导者咧，其实教练咧就系唔会系刻意啊，系唔可以提供答案嘅。啊，教练嘅服侍咧就唔系为咗传递信息或者资讯，而系为咗去转化，引导对方咧睇到佢而家生命嘅 A 点啦，就点样行去 B 点。这个是一个相对新的一个牧养的方式。其实呢当然是需要跟教导和辅导不断交替来使用。不过呢他对这个世代的确有他的独特的优点。其实 coaching 在商界应用了很多的很多的应用。不过在华人的基督教界呢暂时都不是很流行。好，我们教会呢有些牧者或者一些领袖呢都好去尝试去了解参加一些课程呢去认识。包括我们见到今天的程序表里面呢青少年部呢都有一些学习是关于一些青少年牧养的 coaching 的这些的了解。盼望在这些的过程里面我们更加可以了解用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方式去迎合一些的实际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才都提到一些新媒体的科技。剛才讲了很多它可能带出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我们千万不要否定这些工具，这些工具本身是中性的，我们更加要使用这些工具使用这些平台去接触生命和牧养弟兄姊妹。今年的疫情比全球的教会都带来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就是很多我们的崇拜包括现在是吧主日学团契都放在网络的平台里面。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大会成堂现在都尝试用一些新媒体的这些平台呢做一些跟大顶姊妹连结牧养的这些工作有经文的分享有人物的专访虽然我们很初步的过程很不成熟的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的里面但我们尝试去即是见到这个世界在转变的时候我们尝试去用一些新的方式希望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去完成耶稣基督托付给教会的一个大使命就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教会。第三方面有少少的建议就是讲到无论虚或流我们甘心乐意地作福音的使者。最近在香港不少人真的会讨论虚和流的问题。对于未来香港的一个估算或者预计有些人就偏向一些比较悲观的有些人感觉就是没那么悲观的。各自根据自己的预测可能将来就出不同的选择。无论去或者留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的环境或者会改变。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那份的属灵的身份。无论去或留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份尊贵的身份。最近同一位嘅牧者去分享其他教会嘅牧者嚟嘅，佢讲到话，即将来香港嘅信仰环境或者真系可能变得越嚟越困难，但系佢鼓励佢所牧养嘅弟兄姊妹，佢话如果大家选择留喺香港嘅话，真系可以去学习调整自己嘅心态，即便喺啲艰难嘅信仰环境里边，抱住做一个宣教士嘅心态，可能喺一啲唔同嘅限制嘅里边，但系继续做福音嘅使者。我们想想其实宣教士不是正正在困难的处境里面去继续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吗？同样道理移民外地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彼此的祝福愿意神带领这些弟兄姊妹去到新的地方去融入当地的教会在新的环境里面继续去为主做见证。其实当中有不少是传福音的机会的我哋都知道，可能有啲嘅城市系特别大家愿意去到嘅一啲嘅宜居嘅城市，相信喺当中都有好多系嚟自香港嘅朋友一齐去宜居某个地方嗱，咁大家有相同嘅背景文化嗱，我相信可以透过呢个彼此嘅关心同埋支持咧，弟兄姊妹咧就可以成为呢啲 同樣又去到一個地方嘅呢啲朋友嘅福音嘅使者，我哋可以將太古城堂所蒙受呢啲屬靈嘅福氣咧，去到個新嘅地方咧，傳遞俾呢啲嘅福音嘅對象。好多嘢唔喺我哋嘅手裏邊控制，但係無論去或者留，我求主幫助我哋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去調正我哋嘅心態，一齊去蒙受耶穌基督嘅差遣，喺唔同嘅地方向唔同嘅群體甘心樂意咁去做福音嘅使者，去成全呢份教會嘅生生不息嘅影響力。回應世界嘅轉變係太古城堂嘅四大嘅使命之一。喺未來嘅日子，或者從今日開始，我邀請大家去常常去思考三個嘅問題，就係頭先我所講嘅三個嘅問題。如果我擁有自己所渴望嘅自由，會點樣運用呢啲嘅自由呢？喺呢個急速轉變嘅世代裏面，我睇到呢個世代有咩獨特性呢？或者你睇到嘅同我睇到嘅唔一樣，但係我哋睇到有啲咩獨特性呢？為福音嘅緣故，我哋可以點樣回應呢個世代嘅轉變呢？我相信聖靈會幫助我哋，會打開我哋嘅眼睛，會睇到唔同嘅人喺呢個世代嘅當中嘅需要。我都求神俾各位，包括我自己，有嗰份嘅感動同埋智慧，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面，用實際嘅方式去效法耶穌基督同埋保羅，道成肉身，向咩人我哋做咩人，終極嘅目標係讓更多人可以同得福音嘅好處。